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人好像太大声了一点，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很特别的一个风格。从我们的穿的衣服，我们吃的东西，或者我们说的话，或者我们写的东西，都可以看见每个人都不同的，人人都有自己的风格。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用刻意去想我应该怎样表达我的风格，因为是很自然的，我们就表露出来了。一个人如果要改自己的风格，却是要非常刻意的努力的去改变，才可以改变他的风格。表达一个人的风格本身没有什么好与坏，就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特征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我们如果念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一卷书信它的风格是非常特别的。它的风格跟保罗的完全不一样。约翰在思想上，在用词，在行文，在他的整个风格是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念约翰一书跟念约翰福音、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四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件事，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啊。所以单单从用字、内容、思想这几方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几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最少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但是因为在这四本书里面，他好像特意的回避不用约翰这个名字。约翰这个字除了施洗的那个约翰，其他都不提。但特别是约翰福音有21章圣经，非常长的一本圣经，但是特别的，如果遇到一个地方应该是约翰12个门徒最后一个，为什么没有约翰呢？但是他就不用约翰这个名字，反而是用哪门徒，或者是门徒，或者是耶稣所爱的哪门徒。我今天跟大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一书1章1节到4节，我们来看一次这一段圣经，大家一起念。论到主题，这份圣经约翰一书1章1节到4节，通常我们说是约翰一书的序言，是开头的一段话。这段序言跟约翰福音的序言是两本书哈，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序言就是约翰福音的1章1节到18节，这两段圣经非常相似的，他在用的字句很多重复的地方，譬如说起初、生命之道、亲眼看过、做见证、父 子同在永远的生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我用的一个题目就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神。我们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大家都承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内心追求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人能追求无限的东西，人是有限，这件事很明显，我们都知道的。在实践上，我们是有限的，大家都明白啊。我现在就可以讲，昨天的只是一个回忆啊，我可以回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回忆可以包罗万有啊，几十年前的事我们可以回忆，而且是回忆的历历在目、巨细无遗的，什么都可以回忆啊，什么都可以记得。但回忆归回忆，回忆我们是不能逆转也不能改变的。明天我们可以期望期待啊，虽然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明天、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去计划、去想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甚至几年以后的事啊，可能我们为儿女计划的就是这样，好像我们有无限的未来一样。其实我们人是受时间控制着，我们只能掌握的就是现在，就是单单这个现在。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人的体能也是有限的，但奇怪的是人就能够追求无限的东西。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能明白这个无限的概念，永远、上帝、灵魂、道德，这些抽象的概念只有人才能够明白。有一些动物我们可以叫它做一些动作，好像譬如说好像人敬拜或者祷告的这个动作，但是动物从来就不能够明白这是到底是什么，人就能够。无论是哪一个人类的文明啊，是啊，只要你丰衣足食，你就开始好自然的要追求这个精神上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在大自然一切里面，我们看见高山、海洋、河流，我们看见闪电、打雷。我们看见奇怪的树啊，人、木、草、动物，这所有大自然里面看见的东西，我们都很自然的就用它来做创造着人认为可以敬拜的那个宗教，这奇怪吗？因为人虽然是有限的，但他灵里面他是追求无限的东西。我在泰国住了很多年。泰国跟加拿大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从居家生活来说，泰国最令人苦恼的当然是天气非常热，我很怕热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我最怕的就是蚂蚁，蚂蚁是好讨厌的，到处都是蚂蚁，蚂蚁多得不得了，任何的事物可以吃的东西，你要小心，要放在一个有保险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保险，那蚂蚁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吃的东西，非常麻烦啊。所以泰国有一件东西，我在香港的时候，对不起，我是香港人，香港的时候，当然你听我说就知道是香港人，在香港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这件东西呢，就是呢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碗，中间有个小的杯，但是它是一个不是两个，这个是我找不到，就用自己家里面的东西拍的一个照片，是一个外面比较大的，中间有一个小的杯啊，这个小的杯是怎么呢，是所有的桌子，吃饭的桌子，或者是厨房里面的橱柜啊，有可以放吃的东西的，都要有一个这样 这东西放在是一个角，那是一个角，角就放在中间的杯，然后外面那个大的碗中 那个地方就放很多水在里面，那蚂蚁就不能过河啊，好像一个护城河啊，蚂蚁不能过这条河，所以蚂蚁就不能爬上去上面找那个吃的东西，这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这个人很怕蚂蚁，所以跟蚂蚁有很多很多的斗争。有一天我从我家是好像现在我们加拿大这种 townhouse 这种的形式的我车就停在那个 driveway 哈，旁边有一个小草地，在就是停车，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家的草地。有一天我从家里面预备要回教会的 office， 那我就下来，我走到车的前面，我突然就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看见有很大的红色的蚂蚁在搬家，在搬窝哈，他们从我的草地这边就越过这个driveway， 搬去另外一家的草地，很多很多呢。他们就搬家的时候是连他们的蚁胆都是一起搬的。我就退后一步看一看，哎呦，那么厉害！好啊好啊，好事嘛，搬去从我家搬去人家的家，赶快搬，不要回来了嘛。那我家的这个driveway 是用一块一块这样的砖砌成的铺成的。那好奇怪，为什么这蚂蚁搬家那么笨呢？我们人就很聪明啊，两点最短就极限，对不对？从这边一直走就可以了嘛。但是它蚂蚁搬家，它是沿着那个小小的砖的那个中间的坑道哈，旁边的坑道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很多转才到那边。我说，哎，为什么那么笨？所以我就说，哎，不如这样，我帮帮你吧。我就拿一个小小的一只好像筷子一样的东西哈，去啊，走正正路，走正路，走正路，赶快走。但是忽然之间蚂蚁就乱哄哄了，而且是到处走，还有一只蚂蚁跟着那个筷子走上来，哎呀，我好怕，赶快掉，因为我好怕蚂蚁，那个大红蚂蚁咬了很疼的啊。所以我想，哎，怎么办呢？如果我真的要帮助这班蚂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自己能成为那个蚂蚁，才能告诉他们正路是怎样走的。你可以一直走，方便很多，省了很多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除非我能成为一只蚂蚁，人是有限的，靠自己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位是无限的神。问题是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神怎么办呢？他只好做一件事，就是他降世来到这个世间，使我们能认识他，这就是圣经所说降生为人的耶稣。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一样的，这个宗教是某一个人他怎样受炼自己，然后死了之后他就成为神了。那他留下的一个方法就叫你们也可以这样修炼之后，以后你就可以成为神了。但是圣经所说，基督教所说的不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信人就是人，无论怎样做你还是人，你不能升级的，你没办法可以进化成为神，这是我们人有的献祭，我们没办法变成一位神。而且人是罪人，犯罪远离了神，人永远不能是变成神的。 那上帝是怎样来这个世界呢？降生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在从天上飘啊飘啊飘飘飘飘飘飘下来给我们看见，神是用人的方法从玛利亚而生下来，从一个母亲生下来成为人。所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从婴孩一直到长成他都是经历过，跟我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强词夺理说，哎，我吃过东坡肉，耶稣没吃过。真的，耶稣没有吃过东坡肉，因为他犹太人不吃猪肉的。犹太人不吃猪肉，那他更没有吃过日本的猪排。他也没有用过手机，没有用过电脑，没有看过电视。但是人的一切感情、经历、饥饿、饱足、饮食、病痛、亲情、苦乐、哀忧，他全经历过。因为他是降世为人，所以他完全明白你跟我的感受。我们也可以明白他，所以人跟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可以交流的，可以沟通的。约翰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是相交 ，koinonia。相交这个字是指到一种十分密切的沟通，一个共享的关系。神不单要人认识他，他更要我们与他有相交。有限的人跟无限的神是如何能相交的呢？神是个灵，人是肉体凡胎，又如何与纯粹是灵的神相交的呢？圣经说是透过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就能与神相交了。因为耶稣是100%的神，他是道成的肉身，从玛利亚而生，所以他也是100%的人。所以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就能跟神来相交。约翰一书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四节圣经基本所讲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但这四节圣经里面包含的当然也包括其他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这可以说约翰写作的那个兔特的风格就是这样，就是他在序言里面就将整本书他预备要写的浓缩到一个小小的一段子里面。这虽然只有四句四节圣经，但是内容很丰富。我捡了两个大点跟大家讲。第一个，无限的神，神是无限的。约翰一书全本书，如果我们给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生命之道。第一句说话是怎样说的呢？在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起初这个字给我们想起圣经里面另外有两个地方也是用这个字的。第一个地方是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先从创世纪讲起。起初这个字，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还没有任何的物质，还没有时间，前面最远最远起初那个时候。起初就是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是用神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神起初的时候是创造这个世界，他是用什么创造的呢？他是用他的话语创造的。换句话说，他的话语就是全能，他的话语里面有这个能量用我们今天 比较 科学的说话是说，就是从能量变成物质。神是用能量变成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二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给我们知道的神的话语，就是他藉着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这个全能的道。那这个道什么呢？这个道成了肉身，是父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话跟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意味，这样的神。这两位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神中间的那位圣父圣子。当我们念约翰一书第一句，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们立刻就可以想到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所说的是道成肉身，这个耶稣基督。所以第一节说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是什么呢？这个起初是用人可以了解的人时空观念里面最先最先还没有时间那个时候，过去最过去最远最远那个地方，时间的起点。但第二节就用另外一句说话，这第二节的说话是什么呢？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是什么呢？这个永远不是过去，是未来。是说到怎样呢？是呈现给我们看见人生命永远的生命是时空观念里面最后最后那个时候永恒。换句话说，约翰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说超越了人能了解的时间，从最远的过去到最远的永恒，创造这个世界，这物质所有的世界，就是他借助他能力创造出来的。所以表示了什么？表示了神是无限的，道成了肉身，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就是超越了我们的人能想象的一切。第二方面，我看有限的人，有限的人是如何可以认识这位无限的上帝的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限的人不是凭空去想象一位无限的神的。如何透过耶稣基督去了解神呢？约翰在第一节的 下半节指出，约翰是用人类，我们人身体上面三个官能上的感觉去肯定耶稣基督实在的存在的，就是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我们人是怎样面对这个世界的呢？每一天我们用这三样东西，我们听的、看的、触摸到的。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人家说，你有没有看错？你有没有听错？对不对？如果人家告诉我们是一些东西，我们觉得不太好相信，我们就说你有没有听错？你有没有看错？我们很少问人家你有没有摸错的，因为摸都摸到了，一定没错了嘛。但是约翰是用什么呢？约翰是用三个，就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耶稣实实在在是存在过。约翰怎样说呢？我们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耶稣不是一个幻影，耶稣不是一个鬼，更不是二十一世纪 人科技上能做到的立体的投影。约翰绝对肯定一件事，耶稣肉身的存在跟耶稣的复活是真真正正的。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记载一件事，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都很害怕，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被钉死了，他们就藏在屋里面，门关了，插了门了，耶稣就在他们所住的那个楼房中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讲话，又把有钉痕的手给他们看，把那个有刺伤的肋旁给他们看。圣经里面说，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当时有一个门徒不在，那个门徒叫做多马，多马不 是另外一个门徒，他不在场那个地方。所以当其他门徒告诉他，哎呀，我们看见主了，多马怎样说呢？有没有看错啊你？你有没有听错啊？我不信，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除非他让我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一定不信。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对不起，就说了这件事。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相信耶稣不但叫多马来看、来摸他的手，耶稣也必然的摸门徒的手，或者是拍拍他们的肩头，甚至可能好像那个地方的人的习惯有一个拥抱。所以门徒是怎样知道耶稣是真的复活的呢？门徒是好像圣经所说的，就是我们念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四节，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他们知道耶稣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复活的。所以他们从本来是非常惧怕，忽然之间变成视死如归的一个英雄。我们知道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是大概主后九十年前后，主耶稣之后九十年，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都已经死了，除了约翰，约翰就是最后一个了，他也非常老了。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了，他大概是主后九十多年才平平安安死的。但其他十一个门徒就不一样，其他十一个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他们都是不得好死，死得很惨的。所以门徒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其他十一个都死了，唯他一个人，他一个人没有死，他在这里，他想终有一天我也要离去的。那个时候教会怎样见证耶稣基督真的是存在，他真的是复活的。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是叫门徒做什么？叫门徒做我的见证。所以十二个门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他在这里就跟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这个耶稣是真的，你们所相信的不是虚假的，不是幻觉，是真真实实的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到这个世界 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这个生命之道。所以约翰接着来在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有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在约翰一书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圣经，约翰都用一个字，我们，他不是说我，很奇怪，那是不是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写，有一组人或者一班人帮助他一起商量过然后写呢？因为这世界圣经都是用这个我们。约翰一书不是由一群人写，但是为什么他用我们呢？而且有一件奇怪的事，除了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用我们之外，从第二章起他就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奇怪，而且不是一次，是12次提到这句话，我将这些话写，不是我们。为什么在头的六节圣经是用我们的呢？为什么？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字是怎样用的。平常我们怎样用我们？平常我们有大概有三个方法用。第一个方法就是一般人，或者普通话不应该说一般，对不对？一组一群啊，我广东人是一般哈，一般人两个人以上啊，一般人对另外一般人说一句话，譬如说这样说，父母对儿子说我们爱你，那是我们，就父母爱儿子，这个很容易明白。第二个方法是怎样呢？第二个方法是一般人，不是一般是这一帮当因为一般就好像是 general 就不是一群人，这一帮人对另外一帮人说话，但是譬如这样说哈，譬如说父母对儿女说不是父母，是父亲对儿子说我们不同意你这样做，但父亲对儿子说我不同意你，我们不同意你这样说，他就不单单是说我不同意，是我们，是包括了我的妈妈，还有姐姐，还有奶奶，还有爷爷，对不对？可以是很多人的，但是他说是我们，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人说，他一个人代表了一群人向另外一个人说。这个第二个方法用这个我们。第三个方法用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人对另外一帮人说话，但是包括了受众听那帮人也是在里面。这个譬如这样说，父母对儿子说我们去吃日本餐好不好，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不单是他跟妈妈跟姐姐，还有听那个儿子也是包括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不单单是我们，是连受众那个 object 也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字不是单单的普通的一个简单的方式的用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个非常特别的现象。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里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五节的我们和第六节的我们是不同的。第五节的我们是一个 subject， 是主词，他对你们说话， 就 object， 你们就是 object。 但是在第六节是什么呢？第六节我们就是主词 subject， 但同时也就是 object， 因为这个我们是我们包括你们，但我们说的是我们跟你们一起说的，好像那这种是十分亲切的一种表达的方法，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好几个，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思考思考。但问题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序言里面的我们是什么呢？是哪一种用法呢？没有时间跟大家分析了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序言里面的我们是指什么呢？就指那些曾经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耶稣的那帮人，或者更正确的就是说是耶稣基督那十二个门徒，就是那十二个我们现在称为使徒的人。因为这十二个使徒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约翰作为最后一个见证人，他说的时候是什么？是站在使徒的身份，是代表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来见证一件事。我们甚至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这个耶稣，你们所相信的是确确实实可靠的。2000年来，教会就是这样承传下去的。我们可以相信约翰的见证，我们也可以100%的有信心的继续传下去，因为约翰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约翰是用他跟十一个门徒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来见证，我们真的是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耳听见耶稣基督确确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有限的人是从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神来认识这位无限的神。为此他说我们就有喜乐满足。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使你们有一个小字，由古卷说什么什么我们，那个字也是可以用作我们的。我们就感谢主，我们的主亲自到这个世界寻找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唱回应诗了，我们现在来做奉献祷告啊，请四十做好准备。